大家好，这里是 She Rewires Digital。 She Rewires Digital 是基于线上分享活动来助力女性在 STEAM 领域发展的交流平台，由志愿者无偿在业余时间推广，以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地域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邀请来自全球 STEAM 领域以及其他各行业的女性分享她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开始之前呢，照例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组织和活动。 Rewires Digital 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我们每月会举行两次的线上分享活动，邀请来自全球科技领域各行业的女性来分享她们的经验、知识和观点，增进职场女性的交流和学习。我们分享的内容包括软件工程、数据科学、职场发展的软技能等等等等。如果有哪些话题想听或者是想作为嘉宾来分享，都欢迎联系我们说出你的想法。那么我们本期呢，节目主题是大王二十多要来打工了，邀请了几位嘉宾一起聊聊刚刚开始工作的事情，譬如说第一份工作怎么找到的，刚刚开始工作的快乐呀、难过呀等等等等。那现在就把麦交给各位嘉宾，咱们自我介绍一下。那第一位先有请晨晨吧。
好的，大家好，我叫晨晨，我是个80后，现在坐标是在北京。我自己本身呢是学国际政治出身的，毕业之后呢是进入了某国驻华大使馆做科技教育交流的活动，一份工作从找到工作开始，一直做到今天，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一直没有换过。其实会有很多人问我说啊，你这个工作好像很小众啊，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就我而言呢，当时求职的方向还是蛮明确的，因为我们学你想国际政治也好，还是不管怎样也好，归根结底呢是一份靠英语吃饭的专业。那么这个行当其实就业的方向可以说又宽又窄。宽的话呢，是因为只要是涉外的工作什么都可以。窄的话呢是因为你是一个只会讲外语不懂什么专业的人，所以呢一开始可以选择的就业的这个具体的行业可能只是限定于沟通交流类的工作。所以呢基本上大家同学们呢，要不然去考编去做外事，要不然就是去外企，或者呢还有一些比较勇敢的朋友们会跑到私企去。那我呢最后想来想去走了第四条路，就是我跑去当外方了。我本人呢是一个比较喜欢舒适稳定，有需要安全感，但是呢我自己也不太愿意去搞办公室政治的人，所以从一开始我的就业方向呢就把它定在了一个外国的职场，也就是去到外方。那实际上后来呢我主要看的就是两大方向，一个是外国驻华的机构，包括像联合国呀，然后国际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以及像外国驻华的使馆。还有一个呢就是私心想要还保留自己的寒暑假，所以看了看高校的工作。所以最后呢我是一共投了两份简历，一份是给我现在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份呢是选了一个高校。然后我现在这个工作先给到 offer 了，所以呢就开开心心的一直做到了今天。到再回首自己过去十几年的职场生涯中呢，当然觉得哎呀不行，这个工作实在干不下去了，想走这个想法有很多次，但是最后呢自己也都把它打消掉了。现在呢还是充满热情，每天都很高兴的在我这个非常基层的岗位上面工作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心得过后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再多分享一下。好，现在把麦交给下一位。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叫包包，我本科毕业于南京的一所双非院校。我工作的话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我现在是在一家外企做产品经理。2015年我大四毕业的时候，因为经常跑面试，身上都会带着一份简历嘛。然后有次在逛欧尚超市的时候，正好看到财务部在招人，然后我就随手一投，接着我就收到了那个面试邀约，面试成功了。在实习了半年之后的话，我正式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就在我们学校就进行了校招，我陪我的同学去参加了一下，我当时记得还挺清楚的，因为是一个群面。面试结束的时候，我就有偷偷的瞄到面试官在我的名字旁边打了一个小星星，所以我当时就想啊，大概率是成了。那之后的话，我就顺利拿到了我第一家公司的实习通知。拿到之后的话，我就跟我在欧尚财务部的总监提我要离职的事情。那其实当时我已经在欧尚已经有转正的机会了嘛，然后总监也比较喜欢我，所以其实也是想要挽留我的。但是我比较坚定的说我自己想要来上海看一看，因为我明确的知道，假设我继续待在欧尚做财务，我的 职业道路其实是非常稳定和清晰的，就是属于那种一眼看到头的。但是我当时的话就比较年轻，想要来上海闯一闯，所以就是很坚定的来上海了。
Hello，大家，大家好，我叫博宇，我是工作了有7年的样子，然后我之前是国内本科毕业，然后后来来到了加拿大读硕士，我读的硕士是艺术史方面，但是我做的工作跟我之前读书的方向完全不同，我是之前是在加拿大的文博领域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迅速的发现这个领域和它的内部和它的外面的光鲜程度不太一样，然后也发现我的兴趣没有办法足以支持这个比较低的工资回报，所以呢我就果断转行了。之后那份工作是一直从就算这第二份工作就是一直做到现在，这个时间比较跨度比较长的一个大概6年多，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旅游媒体的公司做。然后呢，我是怎么找到这个工作呢？是非常的偶然，因为就像我说的，首先他这个工作跟我的读书的那个内容完全不同。第二，其实也是当时刚来加拿大一个全新的国家，没有任何的人脉，就是也是逼我从一开始就去做很多 networking。然后后来找到这个工作，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跟我有相同背景的，也是转行的一个前辈，他帮我介绍的一些人脉，最后 landing 到这个工作。然后，我在公司内部转了好几个岗，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我现在做的工种是用户增长方面，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聊，可以转到下一个姐妹。
Hello，大家好，我是 Rain，我目前大概已经工作有5年的时间了。可能相比前面几位姐妹的背景，我的工作经历会更偏技术一些，因为我本科专业是一个电类工科，简单说就是软硬件都学。但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说不是很想做硬件，我本身学的也不是很好，更想做纯软件，所以最后是选择了前端开发这么一个求职方向。当时我感觉我们学校它可能对学生的培养更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在就业和求职方面提供的信息和支持是比较少的，所以我当时求职的时候也是比较迷茫，感觉看不到工业界的一个全貌。而且我的同学本科毕业选择直接就业的比例也是非常非常小，大部分除了保研都是在准备考研或者留学，而且前端开发又是对于我们专业来说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毕竟有一些不对口嘛，所以我当时求职的一个状态，感觉像是一个人盲打的状态。后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做交换机的通信 startup 里面做前端开发。这段工作经历其实有蛮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可以之后详细说说。大概工作了2年半，我就裸辞了，gap 了大概半年，后来是入职了现在这家公司，是一个外企，还是在做前端开发的工作。这大概就是我的工作经历。
好的，好的，晨晨，我留意到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你其实比较明确你自己要找什么工作了。
啊，对，这个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比如说像私企啊、外企啊，或者是政府机构，这个我的方向是很明确的，就没有过多的在其他的行业上面去费一
浪
些
费，
精力。
就是你怎么样？比方说，如果刚毕业怎么着的，就是你怎么样快速的能够非常明确自己要找这一类型或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工作嘞？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了解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比较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场环境。对我来说呢，我是一个白羊座，然后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很没心没肺，然后为朋友两肋插刀，然后哪怕你捅我一刀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可能不是特别习惯。需要随时提高警惕，然后在职场中，瞻前顾后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想我的理想的职场环境是一个真正是可以敞开心扉，可以尽量的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用去太多的关注人际关系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我就业的时候可能刚好是不知道年轻的朋友有没有听说过像《多拉拉升职记》这样子的职场类书籍，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那里面对外企的描述那就是光鲜亮丽，然后勾心斗角，比现在的宫斗还挺厉害的吧。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觉得，OK，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那么去找一个相对简单一点的环境吧。 然后我当时以为，注意是我以为，像国际组织，包括像外国驻华使馆这样的单位会稍微好一点，所以呢，我就一门心思的想往这个方向去，最后也就真的去到了。当然进来之后发现我错了，
发现你错了，
对对，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到处都差不多。
是的，是的，我看大家的公司的类型也都是各有不同哈，所以那个大家一会儿可以讨论一下不同的公司，就我们当时的憧憬是什么样的，怎么进去的，完了幻想破灭的点是什么？然后刚才问晨晨这个问题是，就是说，其实我刚开始也是不太明确，就是我想找本专业，但是迫于无奈，就是本专业比较小众，工程类的比较小众，所以不太好找。那就随大流去了一些软件类啊或者互联网公司。那我看刚才晨晨你举的例子就是第一你了解自己了，第二你就是你非常明确自己不想要什么，对吧？刚才看了一下包包也是毕业的时候就去了财务部，我想问一下包包，你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财务专业吗？还是怎么着呀？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是怎么，包括其他几位就是怎么去选定我第一份工作，我到底要找什么？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学生或者是新鲜人，我们怎么明确自己要找什么呀？
我不是，我的本科专业是市场营销的。首先我觉得可以先做排除法，因为我觉得可能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了解自己未来路是什么样子走的，所以我先用排除法排除了我是不会继续从事我这个专业的一些工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有提到，就是说大四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去跑面试嘛，然后我就有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市场营销专业找的工作都是一些，电销类的，就是一直坐在那儿打电话打八九个小时去做这样类型的这个工作。那我自己本身是不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当时我先用了排除法，我不想做这个本职专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就是除了这本职专业之外的，我什么都可以尝试。就是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其实我不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但是我什么都可以尝试的那种。所以，我为什么拿到这个财务部的工作，是因为我想大家都是，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也都会去考什么什么证书，所以我当时是有考那个会计从业资格证，然后正好是面试的时候，他们有要求是说有这个证书的，所以我就直接进去了。这就是我是实习的时候我选择那个财务的一个原因。然后其实我后来的正式的那家公司跟我的本职工作也是不相关的，它是做那种互联网信贷的风控审核。对，其实是跟我的本职工作，包括我做财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其实你跟陈晨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排除法，他也是排除了其他的一些公司的类型嘛，你也是，然后刚好又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但我觉得它
你
其
说。
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它甚至是。一个是他用了排除法，第二个是他分析了自己的性格。我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是的，是的，要了解自己。那其他两位呢？就是比方说，因为你们刚刚只是介绍了自己是什么领域啊，然后选择了什么样的工作。那像晨晨和包包分别就是了解自己，然后排除法，不知道两位是怎么选择自己的工作的呢？
我来说一下我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前端开发作为我的求职方向吧，毕竟它跟我的本专业也不是那么的对口。我当时其实是有一个现在看起来可能比较幼稚的想法，就是我想把我的爱好和我的专业能力做一个结合，作为我的工作方向。我业余是比较喜欢画画，这也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爱好。我也一直在思考我的爱好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当时看下来，感觉前端开发是所有软件开发的工种当中，它的 output 是我最能感受到 passion 的，因为前端开发嘛，它的 output 是一个用户可以交互的界面，它包含一些画面和动效之类的。如果是一个电子系统，它更底层一点的开发，它可能更关注一些数字，就是我这个程序跑起来，它快了多少秒。或者，如果是一个通信设备，我这个丢包率降低了100%多少，这可能是他们更关注的。如果这个数字，很好看，他们会感到很有成就感，但那不是我的 passion 所在。当然，前端也看性能，比如说页面的响应速度之类的，但我觉得它是可以作为用户体验的一部分去看待的。而从用户体验这个方面去思考问题，可能是我更擅长也更喜欢的一种思考方式，所以最后综合下来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为什么说可能有些幼稚呢？是因为我后来发现，爱好并不一定是要跟你工作进行一个结合，因为首先工作它只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把 A 和 B 做一个结合这套戏，虽然它既要求你懂一点 A 也懂一点 B，但它既不是 A 也不是 B，就是你可能要思考这个 C 到底还是不是你爱好的那个东西，因为有时候你把爱好和工作结合，它是会变味的。不如说是把爱好作为你可能工作之外的一个旁路来进行发展，就还是要想想这个交叉方向是到底是不是真正你想做的东西。那话筒交给博宇。
是怎么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呢？我可能是咱们这个里面读的书的专业最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所以我本科读的是哲学，然后后来我的硕士读的是艺术史。就是其实如果要说第一份工作的话，我的第一份憧憬着的工作是去读博，然后走教职的。但这个其实也算一种排除法吧，在我读硕士的过程中，马上就被我排除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就是做那么好多年的研究，然后只跟文献打交道这样子。然后我是相对比较活泼，想要跟人去打交道的。然后这个算是第一个排除法吧。然后其实我毕业了以后，在加拿大这边找的第一份工作是文博领域类艺术史博物馆里面的一份类似新媒体运营的工作。刚开始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打鸡血的状态，就是我每天。就是我当时觉得很幸运，可以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找到一份，我觉得新媒体也是一个之前就是发展比较快的一个方向。我当时每天都非常的打鸡血，然后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的热情。但是呢，我很快就被浇了一盆冷水。在我这个工作干到大概有6、7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是这种比较大的博物馆，或者是比较大的这种非盈利的组织，它内部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人间天堂。刚才晨晨也提到，就是你在想象一个公司的时候，和你在体验一个公司的时候，完全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同事间的等级制度啊，什么勾心斗角啊。然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发现这个博物馆领域内，它的可以给到的工作都没有可以让我达到我想要的薪资水平。就是为爱发电是可以的，但是一辈子为爱发电，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后果。所以呢，我就果断想转行了。然后，但这个转行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首先我的背景是非常单一的。第二，当时也是在一个全新的国家，没有任何 networking 的人脉，所以这就逼着我自己去cold call 很多很多的人。后来也是在 LinkedIn 上发现一个跟我有非常相似背景的一个前辈，他也是博物馆出身的，然后他之前是在这个流媒体行业，就当时还是一个传统媒体的行业工作，所以呢，我是跟他进行了有几次 networking 之后，后来他们组上有一个比较 junior 的 position，post 出来了，然后我去申请的，就是我找工作这个过程，我现在回看，其实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我想要的跟这个社会需要我要的可能有一些错位。我现在回看，我会觉得好像偶然中又有很多的必然，因为就是我觉得 networking 的这个过程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去 network 很多人，然后问很多人去要内推，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广撒网的方式，可能也能拿到一些机会，但是对我来说最有用的就是我之前也聊过很多人，但最有用的还是那个跟我有共同点的人，跟我有比较实质性的共同话题的人，然后他帮我推荐了这个最有利的这样一个内推，所以就对我来说，在 networking 方面，广撒网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找到跟你最契合的，不管是校友啊，还是工作经历啊，甚至说，比如说从国内到国外，或者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这种有类似的经历的人，他会跟你天然的有一种信任感，也会跟你天然的有一种亲近感。这个是我当时就是从一个职场完全小白，然后又跳了一个行业，又跳了一个国家，找到工作的这样一个经历。
博宇，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刚刚提到说，就海投可能不如说找到一个跟你有共同的经历啊、话题啊等等这些去帮你推，但是你刚开始到这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行业，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个人？ 还是有
对，
其
其
他
实，
的方法？
嗯，我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哎，就是那个理想情况下，是你的校友 network 或者你的学校会给你有一定的支持，因为那个是最自然的，甚至不用你去刻意 network 这个东西。但好巧不巧，当时我们那个项目就是大家，其实它就是一个 research 的项目，大家都是很多人想走。那个读博的，所以他们对我没有任何的注意。其实国外的话，就是在领英上面去搜跟你学校相近的，或者是跟你想去的领域相近的人，然后也可以从 connection 里面找。就比如说你找到一个人，他可能跟你的那个共同点有那么一点，但不多。但如果你在他的那个 connections 里面找，可能会找到更相近的。之前我是当时那个前辈是我找了，我想去。工作的那个博物馆，然后找了他是其中的一个员工，然后很巧，他之后也是在我跟他聊了以后，他做了一个工作上的转换，所以后来他也把我就是有点像带到他的那个新的公司，像这样。
那其实就是还是就是竭尽自己所有的策略去那个找到，就是先是广泛的去找，对吧？然后才能找到这一些相关的资源或者
对
是
的，
人。
对的。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不知道其他几位有类似的经历吗？其实我觉得，其实跟国内跟国外都一样的，国内也是一样的。可能领英现在已经退出了，但是有其他的一些就校友呀、同事啊、同学啊等等的，都去发动一下。因为我看大家都是在，就是像晨晨和博宇刚才都提到，就是对一些类型的企业有一些不太切实际的幻想啊，后来又觉得有一些破灭了，这个是不是可以展开聊聊呀？晨晨，
好，
你
那
说。
我来先抛砖引玉一下吧。就是刚才咱们有姐妹也提到的，换到一个新的工作之后，发现慢慢的发现，哎，好像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理想中的事情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包括同事之间呀，包括上升的渠道之间啊，可能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在每一个职场，在你每一份工作中都会发现的。可能天下确实没有什么。对你来说最理想的环境，所以这个时候发现自己理想和现实有不符的时候，就想说，很重要的还是知道什么事情对自己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是排位靠前的。就我自己本身来说，我这份工作，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是没有什么上升渠道的，因为国籍的差别摆在这里。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说，那么有这样一个职场的上升，或者说在我职业生涯到了尽头的时候，我做一个管理职位，对我来说是不是有那么重要？后来我慢慢的觉得说，我现在在我这个职位上所发挥的作用，我起到的一个沟通的和桥梁的作用，它为我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不想拿其他东西去换的。那既然有这个决定的话，我就觉得 OK，那这份工作它其他的问题是我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比较那个对我来说比较实际的一个思路，否则的话就到哪都有不满意嘛。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引出来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去了一家公司，可能发现它跟自己的预期有一些出入，但是它有一些你比较看重的点，对吧？然后呢，就可以让你继续下去。那话说回来，就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几位姐妹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这份工作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下去，或者可以做下去，是有一些你比较看重的点，还是有什么原因呢？就比方说我去了一家公司。他可能不如我当时的期许或者是想法，但是呢，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不知道其他包包呀、博宇啊，还有 Rain 有什么想要聊的吗？关于这个。
嗯，我可以聊一下，就是因为，私企、国企和外企，我其实是都待过的。你像私企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它更加的灵活，然后对于个人来说，成长性空间也会比较大。那像国企的话和外企，国企和外企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是福利会比较好，但是老实来说，发展空间会比较小，因为大家人员的同事的流动性比较小。所以，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晋升的话，其实个人的能力是一方面，还在这家公司待的一个时长也是一个方面。那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从国企离职，原因是因为那家国企，因为我当时也是在做产品经理嘛，他总是要求在半夜的时候发版本，然后产品经理要跟全程，就是比如说他必须要在凌晨0点或者是1点的时候发版本，然后。 发完之后，产品经理要开始验收，开始验收，然后基本上，每一个月要发2次版本。验收的话，因为你发上线之后会有一些 bug 啊之类的，然后又要去突击去解决，基本上一个时长是在可能凌晨1点，然后到凌晨6点才能下班。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的话，就是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选择了离职。嗯，当时想着保命要紧，赶紧先走。然后现在的话，我是在一家外企，那同样的话，它的升职空间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因为刚刚也提到说人员流动也比较小。那为什么我会选择继续待在这里，甚至说我是希望待更长时间，是因为它的福利，真的是非常好。一个就是，它能让我达到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基本上早上9点钟下班，5点半就准时立刻拎起包就走下班。还有就是它的年假会比较长，然后工作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卷，大家同事之间也比较的平和，就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啊、竞争关系之类的，这些都是我留在我目前这家外企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就也再突入一下，就是再接着我刚才的那个话头说，就是我刚才只分享了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是什么让我们留在这个工作上面。那刚才其他姐妹很多也都提到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就是决定说不能忍的。那一旦下决心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 no go，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那就该走就趁早就走，下定决心就快跑，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对，其实刚才波波说的有一点，我有一点感同身受。不过他是在国企嘛，我们是在一些民企啊什么的，也是加班比较厉害吧。但是我们居然就是很多同事，包括自己也坚持了很久。刚刚波波提到，可能是因为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才离开的嘛，对吧？
对的，就是加班加得太狠了，有点受不了了。
是的，我们的同事好像都还蛮能坚持的。然后呢？就是大家也是最后到直到最后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才会离开，就是可能大家从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离开，也需要一些就是一些导火索，也不叫导火索，就是一些突然的刺激吧。我们这个就是刚刚工作，比方因为大家工作都有一些年头了嘛，那在刚刚工作的前3年啊，或者是前几年，有什么觉得就很开心、很过瘾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很不爽的，觉得哎怎么？这种感觉的是，或者是之类的，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分享吗？
好的，我想说一下，就刚才听到几位姐妹分享，我觉得，我也有很多收获，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在不断试错中，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找到合适自己的企业类型或者说是工种，我觉得这个是职场很常见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还想说一下，刚才晨晨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羡慕，就是你刚才说你目前的那个事业的阶段，你觉得虽然说不能晋升，但是你工作的这种交流的，就是在中外交流中带来的满足感，会足以支撑你在目前的工作上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令人羡慕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工作中就这么说吧，大家都有上级，大家可能都会上级羡慕上级的薪资或者待遇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接触下来，我觉得最自洽的人其实才是跟他们。才是最幸福的人，因为真的，如果就是你往上走的话是没有头的，但是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满足感，然后这个工作也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中的其他需求，比如说对稳定性的需求，或者比如说对薪资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平衡就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对，然后我想说一下刚才那个金子抛出来这个，我觉得职场前3年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我其实就是有很多。刚开始进去非常，我刚开始进职场就是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叫什么 roller coaster，就是大起大落的一个情绪。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反正就这非常职场小白，然后把什么事情都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一个评价。然后当一个项目，我去 propose 它，然后它落地了以后。我就会非常的开心。如果这个项目因为种种原因，甚至大部分时间其实跟我没有关系的一个外界的原因，它不能成型，我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受到了否定，就是我就 take everything too personally，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后来发现的一个，职场的一个不要去干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就是不要带入太多情绪到里面。然后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对我来说，我现在也在努力实践，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就是观察自己在职场中，他的快乐源泉到底是什么？就这个快乐源泉，我想澄清一下，它不只是说你干的工种，或者甚至不只是你的级别，而是你在职场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会为你带来满足感，或者什么样的事情你想避雷？就比如说对我来说，让我觉得工作最有意义，让我觉得工作最有动力的事情，就是可以独自带领一个项目，从无到有，然后从一个只是想法到落地的这个过程，它会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然后会激励我去做下一个项目。对有些别的人，比如说你是技术出身的，可能是你技术的一个上升，或者说是比如说产品，可能是跟别人合作的一些挑战和机遇，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如果可以跟职场初期的自己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跟他说，你先不要着急，你不是说一入职场就要明白明晰自己之后要走的什么路。或者说，你也不是说你现在做一份工作，你3年之后还得再做同一份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变的。就对我自己来说，我的兴趣、我的工种都是跟之前完全就是一份工作跟下一份工作的联系没有那么的紧密。如果问10年，就是7年前的自己，我甚至不会想到我现在做我现在这个工作。但是我觉得可以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如果我可以更静下心来去观察自己和诚实对待自己，什么是可以给我带来满足感的工作，或者是什么是让我觉得非常讨厌，我也不会做好的工作，就是工作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工种可以变，企业可以变，你的 title 可以变，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发现他们的这个侧重点不会变。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技术的人。你大概率一直会比较喜欢钻研技术。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和人打交道的人，你大概率就是想做组局的那个人，想做把大家集合到一起去做项目的人。就是我觉得提前给自己这样一个空间去发现自己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说在学校校园里面可以一定可以发现的，就是跟你学的东西甚至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一个总结，对我职业路程吧。
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觉得到现在为止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源泉吗？或者说，因为晨晨他刚才就说他很，我觉得他还蛮自洽的了，有他自己的快乐。就是我想知道你有你的快乐吗？在职
我
场。
有工作的快乐 我工作快乐就是带领一些团队，落地一些项目。就这个项目它本身，它的内容甚至都不那么重要，而是这个走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我的快乐源泉。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哎，有点不吉利，就是。如果说他没有落地，或者说他不是很顺利，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其实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吧。在我工作更加那年头更加久一些的时候，我刚才不是说嘛，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会 take everything very personally，就是这个如果不落地，我觉得我是个失败者，或者说你们这个团队不喜欢我，或者说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大的环境。但是后来我就会发现，如果这个事情，如果某一个项目没有落地，我会更加抽离的去看待，这个是我们资金的原因呢，或者说是这个项目跟之后的发展方向不太一样呢，或者甚至说有一些非常直白原因，就比如说同事跳槽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就是我就会去比较客观的去分析这个原因，然后如果这个项目得出的结论是有一些外界的原因，那我不会停留太久，但如果比如说我觉得值得反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当时想推进这个项目了解到的信息，和你发现公司需要的，走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背道而驰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情。那就说刚开始去，计划的方向就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个时候就是，当然不那么快乐了。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希望下一个项目、下下一个项目就不要踩同样的坑。
其实我觉得你能找，现在能找到自己快乐也挺幸运的。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啊、同事，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从那个工作中得到一些就是正向的快乐。可能他的快乐来自于别的啊，就是非工作的。但是从工作中可能不一定能得到快乐。我觉得你们还算是蛮幸运的人嘞。 是不是？
可能也是会给自己找安慰的人。
啊，对，反正就是，总而言之是自洽的嘛。不知道包包在这个话题上有没有想法呀？
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也不需要执着于是说我一定要去找到一个职场中的快乐源泉。
对对对，
我的想法是说，其实我就是一个打工人，那我就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我没有必要说是我一定要从工作中获得某一些满足感或者成就感，因为这个东西，老实来说，还是蛮困难的。因为我之前，因为我做产品经理，也有做过从零到一的这些项目，然后我发现，好像做完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满足感。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不需要执着于是说我一定要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满足感，或是获得快乐，那我也可以从生活中获得快乐，比如说，我们去寻找生活中的一些兴趣爱好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目前的这种心态也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外企的一个原因。我会觉得说，工作好像也就那样，我每个月去完成我的工作，按照老板的想法去执行我的执行，我其实也就可以了。我拿到我的薪资，每年有一个普调，拿到我的年终，就 OK 了。那我剩下的时间，包括我的一些我剩下的时间呢都是自己的，我可以去很好的完成一些实现一些我生活中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职场中如果一定要去找一些快乐源泉的话，快乐源泉的话反而会让自己失望的。因为职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世界，一个就是它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你肯定也会因为老板的一些想法、公司的一些环境而需要去做一些妥协，所以其实很难达到快乐源泉这个点，我是这么想的。
是的，是的，哎，那我想就是也跟几位探讨一下，就是反正工作了几年，就大家在整个工作中有没有什么想 share 的？不，咱们刚才其实讨论了快乐嘛，就是说你可能像晨晨呀，还有那个博宇他们有这个快乐，包括我们可能就是心态就是无所谓，我们有这个快乐也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找其他的乐子呗。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个快乐以外，就在职场上，我们前三年的职场还有什么想要聊聊的吗？我现在回想我前三年的工作，从我面试开始，我甚至脑子里有一些空白，就是可能过于快乐或者过于平静。刚刚开始工作，做的活儿也都比较简单，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波动。我不知道几位也是这样吗？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讨论的呢？
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第一份工作经历吧，因为其实我第一份工作不是很开心的。我觉得我当时比较难受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作为职场新人，其实非常需要学习进步，而且我又算是转行吧，需要补一些计算机方面的专业课，我就感觉我工作前2年每天都很 struggle，很紧张，无形中就积攒了很多压力。另外一点是这个 startup 它本身的一个性质，就是作为初创公司，它当时还是在一个需要投标、积累客户的阶段。那这个状态下，员工培养的问题会被排后，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它还没来得及形成一套就是完善的员工培养体系，所以公司层面它给到的我一个学习上的支持是非常少的。另外，它书面上的资料也是比较少，没有文档。这个我当时主管他跟我 one on one 的时候，他也提到说，意思大概就是，其实大公司它里面的很多资料还有文档也是前人这样慢慢积攒起来的。那我们公司现在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你是第一个写文档的人。这么一个开荒的阶段，而且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公司的 Web 开发是很少的，而且几乎没有专注于前端的开发，因为对于一个通信公司来说，它的技术积累可能更多在网络层通信那一块的技术，Web 开发相当于是比较边缘的。我当时一个工作状态就是大多时候是自己在啃文档，写没有架构设计评审，也没有人 review 的代码。因为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写，再加上我属于如果能看文档 Google 解决问题，就不会去麻烦别人，这也更加增加了我工作上的孤独感。而我真的希望能 得到更多的指导，或者能和同事进行某个技术如何，哪个工具更适合目前需求的一些讨论。每次看到隔壁项目组合作写代码的人互相讨论，我就心生羡慕。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可能是对同事、对职场里的人际关系是有过多期待。前面大家也有提到，我觉得这个可能本质上是一个你怎么看待工作、看待职场的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心态可能就跟包包比较像，我觉得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我赚钱赚伙食费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份工作是可以让我的技术有一个稳健的增长的，我每天可以进步一点点，然后有一些收获，这就是我对工作最主要的期待。那只要这两点满足，我其他的部分就可以相对的不去那么的 care。还有一个点，就之前博越提到了，就是新手期的时候，如果在工作中发生一些事情，它进展的不是很顺利，其实是不能很好的归因的，会过于自省。我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导致的原因，有多少是你个人的问题，又有多少是这个工作环境的问题，又或者是领导他管理能力的问题。当时是没办法很好分辨的，所以如果是让我跟刚毕业那时候的我说一些话的话，我可能会想说，其实你已经很努力、很棒了，你不需要过于自信。是有很多客观因素存在的，可能80%的问题是这个工作环境导致的，而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工作前3年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刚才有说到是说，首先我本科不是市场营销的，然后我第一份工作内容其实也和产品经理没有关系，那其实我是后面转岗的产品经理，所以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前3年的一个工作经历，那我在上班前3年，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还蛮快乐的。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是说我们都是校招的嘛，那我们自己学校其实就去了有5、6个同学，然后再加上公司在别的学校校招的，所以，一开始大概有100多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接近这个数字，所以大家当时其实都是刚出社会，然后思想也比较单纯。工作第一年，我甚至会觉得上班和我在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大家都是同学。所以我记得我们第一年还参加那个公司的运动会啊，可开心了，感觉跟学校的运动会也差不多。那我的本职工作其实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枯燥，因为是做贷款业务的风控审核嘛。那也就是说，贷款人提供资料之后，我们来审核他的资质等等。那的 KPI 的话，就是每天能审多少的单子。因为我们当时，公司还处于一个扩张的阶段，所以还需要偶尔加班。所以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之后的话，因为机器审核就是 AI 审核的效率也上来了，就是我们会突然闲下来，每天的工作量也会比较少。然后当时整个工作环境大家都会比较动荡，心里也会有各有各的想法，所以有些同学也会选择回老家发展。那比较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们组长找到我说，啊，现在有一个转岗的机会，领导说要找一个稍微机灵一点的人来做系统流程相关的事情。其实我当时压根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的，但我当时想法就是啊，有机会那我就要冲，所以我就开始做这相关的一些事情了。现在想来的话，其实那个岗位就是我们CMS 的产品经理，就是管理后台，因为我们做风控审核的时候会用到这个 CMS 管理后台来处理这个审核的单子。所以这个岗位就是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把 CMS 后台的一些小 bug 提交给我们的开发同事，然后督促他们尽快的解决，同时也向他们提一些系统优化的一些需求。所以我就这样开始了产品经理的一些工作。其实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不懂技术，也不懂产品，只能说稍微了解一些业务，因为我自己毕竟是做审核的，有用过 CMS 系统。然后我这人心态也比较积极啊，不懂我就问，和开发和其他比我资深的产品经理处好关系。我甚至去报班，去自己去学习产品经理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也在工作中摸索出一套自己的一些方法论。这就是我转岗之后的一半的工作内容。然后另外一半的话是给我们当时的 CIO，就是我们的首席风险官当助理，就是做一些会议安排、活动安排等等一些偏行政类的活。那这两个工作，老实来说， 对当时的我来说都不是很饱和，基本上也不需要加班。那因为我兼任了 CIO 助理的工作，所以和一些领导啊、leader 都比较熟悉。后面有一些新的项目，我会也有一些参与的机会。我现在想来都还很感谢我当时的一些领导，因为我的工作比较杂嘛，然后也没有明确的一个方向。在年终谈话的时候，我的领导也会给我分析出我当时可以选择的三个方向，以及利弊、优缺点等等，同时也给了我很多我工作以及人生的一些经验。在工作第三年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家公司待的好像有点久了，然后工资涨幅也不高，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就很想出去看看，所以就离职了。我现在想来就是，假设我当时没有选择离职，找一个内部转岗的机会，也许也能发展得很好。因为我离职之后换了好几家公司，感觉也都没有像第一家公司那种感觉，就像初恋一样，就是感觉也没有遇到当初那家公司那么好的领导，那么友善的同事。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工作前三年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也跟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性格有关系，因为我是典型的 ESTJ，就是做事情我的准则就是，我要定目标，找方法去执行，而且我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属于，正能量满满的那种。对，这就是我前三年的一个工作经历吧。相对来说，我感觉，有幸运，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些努力。
就是有机会勇敢的抓住，不管它是啥。不
对，是的，是的。
知道其他几位呢？
啊，那我来分享一下吧。因为这份工作也是我正式的第一份工作，所以可能像所有拿到第一份工作的同学一样，头三年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打鸡血的状态。然后刚才其他也有几位姐妹提到了，就是工作前几年会特别的 take everything personally，我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什么事情都大包大揽，然后出一点什么问题呢，就过于的责怪自己，所以，而且当时大家也可以想象到，我这样的工作其实它作为一个平台是非常大的，我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企业，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且因为作为外方嘛，在国内还是就是出入都还蛮 fancy 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下面，其实我觉得头几年还是挺迷失自己的，就莫名的觉得 OK，我好像还挺像个人似的，到哪里去都是政府机构那边有接待，然后面见的人层次也都蛮高的，慢慢的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膨胀起来了。其实过后再退回去看一看，只是一个初入社会的小姑娘，因为跟着自己的领导，所以可能到处都有一些好脸色。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回想之前的职场的话，真的是有一点，头三年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过于迷失自我，没有抓住这个头三年的机会来好好的提升自己，或者说好好的为自己规划一下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如果现在再有机会的话，我想说，头三年职场，趁着自己还年轻，是真的应该想尽办法的去多尝试一些事情，然后多接触一些不同的行业，找一找，看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地方在哪儿，接下来能不能更深入的去发展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是清楚的认识到了，当自己所处的这个平台本身比较大的时候，你以为是你的一些 network 和你的一些 contact，其实它并不是你的，它是这个平台所给予你的，这些东西是你带不走的，所以不要认为是自己真的是有多么突出的能力，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自身的能力和自己所属的平台和行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样才好去规划自己的下一步发展。
其实你刚提到，就是说大平台、大体制内，就是你很多东西其实是带不走的，实际上你是有他们的光环的。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进入到大平台，还是要进到大平台去体验一下，这样你才能怎么说祛魅，然后你才能去积累自己。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觉得大平台这个东西有利有弊吧，因为我自己很明确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大平台下面呢，这十几年以来呢，我变成了一个 generalist。 就是我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东西我都懂一点儿，因为我本身的这份工作也会涉及到做很多很多的，包括从行政、项目管理，然后包括传播，还有finance budget 这些我都要做一点，所以我等于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是什么都不精。然后呢，但是我也知道，在很多更大的平台上面，比如说像大厂啊，也会有很多技术的姐妹觉得自己就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只会自己这个很深的，只会自己这个专业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深入的一个点。但是呢，对于整个的大的平台和大的项目又没有一个 overview，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就处在这个整个这个职场能力的两个极端，所以应该来说都是有利有弊的。我的感觉可能是快速体验一下，get 一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然后马上决定自己下一步是什么方向，要走快走，要留的话就要仔细的去规划一下，在这个平台上如果想留，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和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其实就是有机会的还是去，但是呢，你要尽快的，就是不要那个摇摆，就要尽快的决定，我是要在这里继续深耕，还是说我就见识一番，然后赶紧撤。
对，我觉得保持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被迷了眼，还是很重要的。
哎，说到这个，我就是引申一下哈，就是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带不走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带走的，就是不管你是在大平台还是小公司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你大家在就是尤其陈现在你们在刚工作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积累了什么能力呢？或者说你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同行业嘛，也是不同年资，对吧？就是不同的工作年限，就大家有什么觉得有什么能力是能带走的呢？就是我自己的武器呢？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嘞？
作为这个最大龄的我呢，还是我先讲吧。我觉得几个能力，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底层的一个沟通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这个沟通的能力其实涉及到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外语能力肯定是一个，但是更强的沟通能力是找到自己和对方，我们到底大家所需求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的价值在哪里，然后我们帮助我们沟通的双方把我们的目标设定为一致的，然后这样子。由这个方向再往下去推进一些事情，像这种沟通的能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的心态是自己慢慢的在年复一年的工作中修炼出来的。说佛也好，还是说那个超脱也好，总之大家都是在这个工作上慢慢的去锤炼了一个自己，对事不对人，或者不要把事情看得太 personal 这方面的一个心态。这两个样，我觉得真的是谁也拿不走的。
对，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心态确实是很重要。你心态一崩，全完。包包和那个博宇呢，不知道 Rain 这边有能不能听到？
我其实非常同意晨晨前面说的两个点，一个是沟通的能力，这个确实非常重要。那我从我技术岗的角度来说，可能就是写代码的时间只是占工作中的一部分，可能更多的时间要去跟其他开发或者 FA、QA 他们去沟通、讨论、确认彼此的需求，然后更好的进行合作。那我想，这个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岗位来说都是一个共通的能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前面你们提到的一个心态的问题，一种对事不对人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如何看待职场中人际关系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对待同事的态度，可能就是说，我会更关注他们在工作中与我对接的这个面相是不是 OK 的，其他面相我就不是特别关注了。当然，有缘分可以成为朋友。那如果实在没有缘分呢？就是说，我是这么一个心态去应对，就训练自己的钝感力，这样我受到的那种人际关系上面的情绪上的影响就会少很多。那当然，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不懂得这些道理的，所以当时一个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也是给我带来了一些压力。
对，我可以说一下，就刚才的那个话题，前三年有什么可以去回顾的或者什么？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给自己在职场上设限。就这个可能，跟我所在的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在加拿大这边，大的平台的好处 就是看着比较光鲜，它有一个隐藏的坑，就是每个人进去，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每个人进去的职位可能会比较固定，然后你转岗的机会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因为业务线都是比较明确的嘛，然后你的上升的渠道也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在传统行业中，但是所以我当时我刚进这个公司前3年的时候。我的一个自己的给自己说的是，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专业的背景，你不是学媒体这方面的，你也不是学市场营销这方面的，但你现在在做这个事儿，你就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经验，所以你不要去争取一些更大、更多的责任，或者说你不要争取跟你现在的小螺丝钉的工作范围以外其他的工作。就我是会有自己给自己设这个线。当然，这其中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大平台它本身的一个性质和，性质所在。但是后来就是我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并不让我开心，因为这也是我自我发掘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慢慢才发现我是一个很讨厌年复一年都干同样工作的人。就我工作可能他负责的内容有所变化，但是他的工作的性质都是差不多的。就比如说之前是做新媒体运营，那可能我运营的内容有变化，但是我这个运营的这个流程都是年复一年一样的，我会觉得这个让我非常的 unmotivated，就是这个完全不能调动我任何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我当时处于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就一方面就已经干了这个我这个职位上可以干的所有的活，然后也是快速掌握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跟自己说，你就只能待在这个小领域内，你也不要想着出去。然后，所以就导致前3年是一个一边非常打鸡血，一边又比较拧巴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我现在可以回看的话，我就会跟你就可以跟当时的自己说，不要设那么多的线。当时，就是我后来去积极探索了内部转岗的可能性以后，就会发现转岗不是不可能的。就虽然是比较难，但是你只要去付出相应的耐心和就是准备，说你可能一开始不能一想转就转成功，我就发现其实也是有惊喜的。然后在专业方面，就比如说我现在做的工作，虽然我是一个文科生，我甚至不是一个商科生，就我学的是纯人文的，和我之前的那个就纯人文的领域和我之前的工作也是跟数据没有任何打交道的机会，但我现在做的有很多数据分析的工作，甚至还有 financial modeling 这种，我之前感觉那不是应该金融专业出身的人才能去碰的东西吗？就这些都是在工作中比较自然而然的得来的，我自己发现还挺惊喜的。哦，这个是原来我也可以做，而且我还喜欢做，并且在工作中去学习这些东西。甚至比我在学校会更有motivation，因为这个学了就能用的这样一个就是不给自己设限以后带来的很多好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可能工作前3年一个比较拘谨的状态，跟变成职场老油条以后这个比较放开的状态的一个区别。
其实你说的这一点，就是你说你其实没有，就是想要有不设限嘛，对吧？就是前几年，我感觉包包刚才分享的经历就是一个不设限的过程，整个就是有机会的话就是抓住它，也不用去给自己设一些限定。
对的，就是我，前3年基本上属于那种有机会就抓住，然后需要什么我就立刻去学。比如说，你像我们做产品经理，因为需要和技术打交道，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一些专业的用语，其实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但就自己学、看书，或者是参加线下的一些培训都可以。甚至说我可以去，因为产品经理也需要一些数据分析的能力，那我就自学，去自己学 SQL，去自己学 Python 等等等等。所以我。其实还是工作中前3年还是处于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
那话说回来，就是回到我们的那个题目，就是说，那你们觉得，因为刚才陈任说他觉得沟通能力，然后还有一个是心态，我也觉得心态非常重要，一会儿可以展开说，我就为什么觉得心态重要，说就是包括包包自己的前几年的一些体现啊，就是说不设限，其实我觉得不设限也算是一种心态吧。那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你们觉得比较就是所谓的可以带走的能力，就是我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说，首先你和自己专业相关的能力，就是你工作专业相关的能力。比如说我是产品经理，那我的沟通能力、我的项目管理能力、 我的产品交互设计的能力都是我可以带走的。那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是人脉。虽然我的工作它不是偏商务啊、业务交流这种的，那我其实认识很多 IT 的同事，或者是产品经理的同事，那他也可以作为我的人脉，作为我之后找工作的一个沟通的桥梁。我到时候可以去咨询他啊，你这家公司干得怎么样？然后他有没有在招人？这也是人脉，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带走的一个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品牌背书，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能力啊，但是它是可以帮助你去更好的去找下一份工作的。比如说你的公司它是大厂或者是国企，它在业内比较知名，业内它其实是 top 级的，那其实更好的能帮助你去找下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就是，你对本身自己行业和知识的了解也是一个可以带走的一个能力，我觉得是，基本上就是这几点。
OK，博宇有什么想说的吗？除了这个不设限，我觉得不设限也算是心态的一种吧。
我觉得包包说的比较全面了。我觉得，我补充一个小点吧，就是我觉得，除非你是转了完全不同的工种和完全不同的行业，其实你对就是你这个行业，不管是你的公司的理解，还是你对行业整个的理解，都是你看起来觉得可能自己这不就是我每天打交道的事情吗？不值得一提，但是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吧。就比如我举个很那个的例子，就。前几年在北美这边，社交媒体就是 Facebook 那种，是一个非常兴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就过了几年以后，原先的那些平台要么就没有那么的流行了，要么就是已经他们也被迫做出了很多的平台上的功能上的改变。现在就比如说，比较热的 TikTok 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就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说之前的平台不流行了，你之后你的在那个方面的工作经验和你比如说之前做的项目就完全不 relevant 的，也不是这样的。你在这里面的整个的思维和你之前的经验，包括你的一些比如说之前跟 influencer 红人合作的人脉都是非常有用的。就是虽然说有一些改变，但只要你的行业没有进行很大的变化，它都是有一些连续性的。
是的，是的。然后回到刚才说那个心态，那个其实我觉得刚才跟陈也在说，这个心态就是护体金刚罩。我有一个体验，就是有个词儿叫 burn out，就我不知道用就对应到咱们怎么说呀，就是把这人心烧干了，还是怎么着？就是如果你整个心态崩了，你就是全崩了嘛，其他什么能力啊什么的，你可能就没有精力去顾及。然后陈刚提到说，就是更多的时间在 battle，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 battle 是跟别人 battle 还是怎么着。在我的体感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跟自己 battle，跟自己的情绪 battle。因为刚才包包说他自己是那个 E 什么什么啊，我是 I，就是最不适合工作那个 I 什么来着。所以就更多的时间是在跟自己 battle。就首先这事儿来了，先自己消化一下。我觉得心态就是心态，我觉得心态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请讲。
对，其实我刚才是在接 Rain 的梗，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技术行业，其实他所说的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跟那个前端也好、后端也好、产品经理也好，说是沟通，实际上大家都在 battle 嘛。对，但实际上就
哦，
是
是这样子，
回到心态这个来说，我觉得真的就是在每一个想那个觉得自己要 burn out 的这个瞬间，都会想一想。我自己经常会问我自己的事情是说，OK，你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法干了，但是你换到下一个工作之后，你觉得你同样的问题会不会还出现？如果还会出现的话，那你换了一个地方，实际上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说，就又回到我现在这个工作上面，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升的天花板。比如说，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导致自己没有上升的途径了。那么，如果说我换到一个，比如说换到一个体制内的工作，那么我的周围充满了关系户，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那个时候我反而更加不能自洽了，因为我换到一个地方之后，我还失去了我现在的这份工作所给到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perks。所以，哎呀，这个往坏了说，这叫患得患失；往好了说，这叫修炼心态吧。所以就看自己怎么去想。
我觉得这玩意儿是个终身的功课，不叫终身，但是有人可能很快就修炼到 OK 了，是吧？ 刀枪不入，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一直要去跟这个事儿去修炼吧。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聊的吗？就对刚才大家互相分享的内容啊什么的，
我能问包包一个问题吗？
快互相问吧。
对，我先快速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的。然后刚才其实不是在说快乐源泉嘛，其实也应该加一个 qualification，就是工作中的快乐源泉。我觉得，尤其是刚入职场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工作中的快乐源泉误解成我生活中快乐的最大源泉。但是当我工作时间更长以后，我就会发现。你得叫什么期待管理，你不能说期待说，这个工作给我带来同样的快乐，或者说给我带来的烦恼是不存在的。就是虽然我们都是职场打工人，但是我们也都是人，就怎么样去平衡你自己的不光是爱好或者是时间，还是就是心态方面，我觉得都是职场讨论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就是虽然说它不是只跟职场相关，但是比如说如果我的心态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职业，那我这样子去 show up，和我觉得我只是想做好我的分内之事，并且在这个前提下有所晋升、有所贡献，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心态。在带入到每天去工作中的时候，你的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之前也写了，就是说我自己的体会啊，可能大家跟我不一样，反正我周围的也是跟我工龄差不多的人都会跟我说，没有人是那么热爱工作的，就是可能你不能把工作跟兴趣爱好比，你也不能把工作和我自己跟朋友或者家人相处的时间去比，刚才包包也说，就是他会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和。比如说晨晨说的，反正我有上级啊，或者有关系户这种，我觉得都是很常见的。反正就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期待管理，不要期待说这个工作是生活中的全部，你全部或者说是大部分的话，那在工作中得到快乐或者满足，其实是会更容易的。
啊，我来开一下麦啊！我觉得特别同意这一点，这个可能也是在职场待久了之后的人会更多的会有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现在在想跟自己当年在说什么的话，就会说 "It's just a job"，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当然，如果能够在工作中，比如说像我这样，现在还觉得自己的工作蛮有意思的，我还觉得从中有收获，那这是 great wonderful。但是再怎么样的话，它这也只是一份工作，它不能代替工作中带给你的快乐和，生活中带给你的其他的事情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也能够学会说，下班的时候能把自己的工作状态去关机，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本人的状态开启出来，适当的切割也是挺重要的。工作只是一份给自己养家糊口的这个收入来源而已。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自洽。所以又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不给职场设限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不给职场设限，其中也有一个可能，大家刚入职场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啊，我要找到一份我自己终身都能保有热情，而且能够不断晋升，不断突破自我的这么一个设定，但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框子里面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在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快乐，那很好；如果只把它当做一份糊口的工作，也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如果能找到就是乐子，那是很好的事情。找不到，就像就几位说的，就是 just a job。这个博宇，你刚不是要问包包问题吗？你怎么变成了
我可以迅速问一下吗？
问？
我有点好奇，就是你，职场前3年是一个私企，然后是一个那个职位不断变化，并且scope 不断变大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后来又说你现在自己在外企，又是一个相对比较螺丝钉的状态。你可不可以分享，就是在这2种不同的职业阶段和企业类型里面，你觉得你自己的转变是一个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经常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就不是说你进了私企，你一辈子待私企这样子。
对，我正好想说一下，就是我后来也分析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转变啊，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业环境非常的差，那我自己也在前年也有经历过裁员，裁员之后的话，我其实3个月才找到工作，就是我目前的这份外企的工作，那外企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找工作，感觉找得很崩溃，就是找一家。 感觉也没有什么机会。我甚至做了一个叫表格去统计我的面试，然后的结果，这样一个统计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面试当时的话，就是其实是在不断的失望中给自己打气，继续重拾信心。因为毕竟每个公司的招人标准都不一样，那我们自己就只能做好自己，然后及时的去复盘我的面试。那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所以后来我找到这份外企的工作，我其实相对来说是更加珍惜的。那心态也发生了转变，我当时就觉得啊，我在这么寒冷的这个一个寒冬的就业情况下，能找到一份外企的工作已经很了不起了。那我的心态就是说，我要在这家公司待下来。所以这就是我心态发生一个转变的方法，一个原因吧。因为其实，在外企，老实说。一个是发展空间比较少，自己能做的也有限，因为毕竟公司的一些环境限制也在那里，所以就是我的心态从之前前几年可能是冲冲冲冲冲，现在就是稳定稳定稳定，对。
我也有回答到你吗？
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个人怎么样在这个大潮中获得自洽感，就不是说我自己想冲，我就一直可以有机会冲的。但是也不意味着说，就是当我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稳定的环境，就是我不能适应。就我觉得都是一个，怎么样把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期许和这个公司的环境，甚至和更大的经济环境，它进行融合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刚才那个陈任，还有包括大家说的这些，其实就是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方法，让自己可持续的，不要把自己烧干了，呵呵，搞不下去。刚才那个陈任在分享的时候有说，就是如果想要对当时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那就是 "It's just a job"。我不知道几位，就是今天我们要不就以这个为一个结束，二十来岁的自己。你刚刚入职场，自己要说点啥的话，你觉得要说点啥呢？
我觉得我对自己20岁刚入职场自己来说，我肯定是疯狂夸自己。我觉得自己真的好棒。我在不断的工作岗位的转变和起伏中，能找到我目前的一个工作的怎么说呢？一个工作的方向，或者是我以之为生的一份工作内容，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反过头来想说。如果我现在出来找工作，我可能都没有信心说是我能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现在刚刚也提到说就业环境能力很差嘛，所以我其实还是如果对工作3年后的自己说的话，我肯定是疯狂夸自己，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也没
太
有什
棒
么
了！
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做每一个选择，它都是有利有弊的，那就是说按照既定的轨道去走，去执行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永远不要内耗，永远不要说去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永远相信自己是最棒的。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非常重要的。
真的太棒了，博宇嘞！
我觉得这个很棒。我作为一个典型的爱内耗的 i 人，我想希望跟刚入职场的自己说，多往内看。就是职场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声音。但是，我希望自己当时更加有静下心来，可以观察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样子得到的信息是我之后都会有用的。不同于我现在所干的这一份工作、这一份工种、这一份公司，我觉得发现自己的内驱力，才是更加持久的一个动力的来源。对。
你刚刚说多往内看，我一下特紧张，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时有一句话叫向内求，我真的不想向内求了，不想内耗，给我吓坏了。
对，但我可能对我的性格就是一个对对，向内看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对我来说是一个更有收获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也认为就这向内它得是有一个限制的，就不能说你的那个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不好，你还疯狂的向内求说这些我找不到工作都是我那就我找不到工作都是我的原因，那肯定不是这样，就而是就观察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工作上可以得到满足感，什么样东西我就是讨厌做。我觉得这个信息是对我来说是在职场的之后都很有用的，很有用的，哪怕我的工种换了很多。
对对对，你说的向内看，其实跟我说的向内求不是一回事儿。我刚说
嗯，
那
对，
就是内耗了。你说的，你后面一解释，我就放下心来。
那我不宣传内耗，我们大家都少点内耗。
对对对，我也是一个内耗 I 人，真的是，这么多年都跟内耗在斗争。我们最后，现在几年过去，或者十几年过去，回看就是了解自己，不要内耗。我刚包包说了一句，我特别感动，就是他想对他当年的他自己夸一下他自己，就觉得特别棒，就能接受自己，然后爱自己，真的是太感动。
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